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欢迎大家来旧约读经班。今天是我们历史书读经班的第一次上课，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感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谢主给了我们有一群爱读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求主与我们这个读经班同在，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愿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并且给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在生活当中应用出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我们历史书第一次上课，所以我还是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一些背景。这是我们教会的读经班呢，是每天读两章，每个礼拜读五天，所以我们一周的进度是十章圣经。如果你固定的参加读经班的话，你可以在三年之内有系统的读完整本的圣经。我们读经班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前面的四个阶段都是旧约，就是旧约的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跟先知书。那今天我们所开始的是第二阶段，旧约历史书，那是前面四个阶段，第五个阶段就是新约，所以把这五个阶段读完的话，就整本圣经就读过了。我们教会这个主日学呢，是配合大家的读经计划，所以上课的时候，我们的内容是复习上个礼拜你们所读过的那十章的圣经，然后由我来给弟兄姐妹复习一下其中的重点。那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班是读经班啊，所以请大家读过那个圣经之后，读过那个指定的进度再来上课。那我们这班不是听经班，也不是查经班，不是说大家来听一听大概说这段圣经讲了什么，一定要你自己读过之后，然后你听我给大家复习的时候，你才会有所得着，否则你会听一听不晓得讲到哪里，所以有这么一个要求啊。你们也可以知道说，这绝对不是一个查经班，因为查经班的话，通常你就查一段而已，大概都查不了一整章，那我们更不可能在一个钟头之内给大家来查十章的圣经，所以是重点的复习啊。那上课的人必须是个基督徒哈，因为我们有要求，就是读的时候我们是用信心来读，并且是用一个认真的态度来读神的话语。那我想先跟大家交通一个观念啊，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语，大家同意吗？那么读神的话语应该有一个敬畏的一个认真的态度，大家也同意吗？好，所以我们的这个了解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学习神的话语那个态度，不应该比你去学习任何世俗的学科的那个态度要差。好比说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啊，这学期你修了什么课，必修课啊，三个学分四个学分，你会非常的认真去读它，甚至当你做研究的时候，你可以两三天在研究室里面很认真的去把它做出那个结果来。但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许多基督徒他们的态度其实是相当随便的，就是我有功夫了再读，我读就喜欢读就读下去，不喜欢读就扔到一边。可是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你一旦要交 paper 要交考试的时候，也不是说不喜欢读就丢到一边，而是说不管我拼死拼活也得把它给读出来，那 paper 要交出来。那就是大家来读圣经的时候，就那个态度不应该比你念书的那个态度要差。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这一班大家有个共同的这种心理认识，那这样的话你不会觉得说，哎，这个牧师长过分要求非常的高，应该算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是吧？如果可以同意的话，那我们就会用一个比较好的态度来参加这个班级。复习一下就刚刚说的那两点，一个是要有信心哈，所以我们说来上课的人你必须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是对神有信心的人。那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这节圣经说，因为有福音啊，神的话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神的话语是一样的，听到不同人的耳朵当中效果不同， 那个关键是你读的时候或听的时候有没有用信心来读或者来听。如果你读一读这约书亚记啊，怎么可能过约旦河，怎么那河水会停住了，甚至你读到最后说打仗的时候日月停止， impossible， 那你就读不下去了。你必须要有信心来读，否则的话那个神的话语与你无异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有认真的态度，刚刚已经讲过了，你看那个诗篇他们讲的那个态度何等的认真啊！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有这两种态度，一个有信心，一个是要认真。那这是我跟大家的君子协定啊，就是有三样。第一个就是上课之前读完指定的经文，每周十章。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个良好的学习态度，这一般我们尽可能做到不迟到早退。那我晓得那个迟到方面大家早上来的时候相当的赶，那个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尽量做到不早退，然后上课的时候集中精神，不无精打采。然后要请大家接受啊，上课的时候有随堂测验啊，很容易的随堂测验啊，这是我们的君子协定啊。好，这是我们读经班的金句，那我们一起来读。来，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好，我们是存着这样的信念来读经的，知道说圣经都是从神来的，然后对于我们基督徒装备我们自己是有益处的。三样哈，读经者的信念。第一个，我们相信圣经的来源，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跟信仰最高的准则，这是我们头一个信念。知道我们读的不是人的话，乃是从神而来的话，因为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神所默示的。我们第二个信念是我们相信圣经的性质呢，它是所谓的活泼长存的道。活泼就是说它是活的，这不是死的话，是活的。然后长存就是它不会被毁灭的，我们人会消失，但是神的话语要永远长存。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它既然是活的道，所以神会借着圣经来向现在的我来说话，会对弟兄姐妹你的生活有所指示，有所帮助的。这是我们相信，这是圣经它最特殊的性质，它是活的，而且是不会被毁灭的。圣经的功效，我相信一个人如果喜爱并且遵行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这个在圣经里有无数的地方有这样子的 promise，说只要你喜爱并且遵行啊，你会从神那边得到福分。这是我们对读经的三个信念。那我们读经班的人常常有这两个祷告啊，第一个祷告就是愿主的道兴旺。那主的道在哪里兴旺的啊？在我里面兴旺。我读经的时候，我希望主的道在我的生命当中越来越加的兴旺。那第二个，希望在我的教会；第三个，希望在我的社区都能够主得到兴旺。好像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主得到就大大的兴旺啊。然后我们一个祷告就是愿主赐福我读经的日子啊，愿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因为你们与神亲近，神的同在啊，福分追随你。这是我们的两个祷告。那现在我们开始进入主题啊。一开始我还是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历史书的中览，因为我们这门课是历史书的读经，总共有十二本，它的年代大约是从主前1400多年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然后到主前400多年到最后一位先知为止，大概就是整整1000年的历史。 我们看的这十二本书所 cover 的是这1000年的历史。它的结构是这样子，这十二本书你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前面那三本讲的是以色列人建立这个国家之前的历史，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中间那六本书那六卷讲的是王国的，就是他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那最后那三本讲的是他们国家灭亡被掳了，然后后来又怎么样归回那个时候的历史，以斯拉、尼希米跟以斯帖。所以这是这十二本书大致上的分段啊，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图啊，增强我们的记忆哈。前面那三本书讲的是建立国家之前的历史，然后中间的那六本书讲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最后的那三本书是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啊，我们现在并不是在研究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因为以色列是什么呢？他们是神的选民，神当初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为的是要他们来归神为圣。你们读出埃及记，我们知道19章那里解释啊，神救他们的目的，然后希望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是神主不是君主。但后来这个被拯救的团体，他们走歪了路，他们花了整整1000年的时间在这个道路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上，他们挣扎，因为他们也想要好好的做神的子民，但是同时他们又去拜偶像等等。那讲的就是这个神的选民跟神之间的故事，这1000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历史书它的那个着眼点不是在给我们介绍以色列这个国家或民族过去发生什么事，而是说一个被神所拯救的一群人，他们跟神之间的故事。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分类跟主题。我将这十二本书呢都把他们的主题写下来哈。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约书亚记哈。约书亚讲的就是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要得到这块地，这是领受神所赐的产业，所以是接受恩典。那这是这本书全部的主要的内容。领受神的恩典有征战的，不是手一伸出来就有的。约书亚记就告诉我们说，在恩典之中要刚强征战。士师记就说他们已经得了那块地之后，很快的就堕落了，就人如何会在恩典当中堕落，然后选民呢就陷入罪恶的循环。路德记还非常的特别，他借着一位摩亚的女子的故事，说神预备了一位救赎者，就是波阿斯，在堕落当中得到拯救，这是路德记它的主旨。国家历史这一部分，撒母耳记它的重点是告诉我们怎么从一个神主的以神为主的团体变成一个君主的团体，所以讲的是以色列一开始的那两个王扫罗跟大卫的故事。那它的主题就是偏离了神的道路。列王记，那这道路既然已经偏离了，所以是个错误的道路。所以列王记虽然讲了许多的王，他讲的其实是一件事情，就是选民呢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挣扎，又想拜耶和华又拜巴利，就讲的是列王的功与过。那个有功的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个有过的就是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历代志讲的是圣殿的故事，历代志跟列王记不一样，大家一定要有所区分。列王记讲南国又讲北国，历代志只讲南国，而它的重点不是告诉我们这些王做了什么事，它是以这个圣殿为中心来告诉我们神的同在跟审判。圣殿还在，就是神还与他们同在，到了最后神的审判来临，那个圣殿完全被毁灭啊。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讲的就是复兴跟重建，以斯拉跟尼希米啊讲的是重建圣殿跟律法，这是以斯拉。尼希米大家知道是重建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以斯帖 非常的特别，这本书中没有出现过神的名字，讲的是一个犹太籍的波斯的王后以斯帖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历史当中掌权，本来是要毁灭犹太人的，结果反而自己被毁灭，神保守看顾他的选民。那这是十二本书它的主题。现在我们来看约书亚记，是这一本书呢，它的主题跟分段是这样子。刚才说过它的主题，约书亚记就是承受神所赐的产业。约书亚记总共有24章，它非常的好分段，也就中间把它切成两段，前面1到12章讲他们得着产业的经过，约书亚怎么带以色列人去征战，最后征服了迦南人，得着产业。13到24章讲的是他们产业的分配，所以弟兄姐妹，你下个礼拜读的时候，你一定要存着耐心去读哈，因为会出现那个分配的经过，很多的人名地名，你不要读一读就不耐烦的，把它读完哈。另外有一种分段方法，instead of 分成两段，你也可以把它分成4段，它就是用经文当中的一个 keyword 来分段。那前面第一段的那个 keyword 就是过去，过了这个河 crossing， 这是从1章1节到5章12节。然后下面那一部分就讲到他们的征战，从耶利哥开始哈，就是夺取 taking， 从5章13节到12章最后24节。第三就是 dividing 分配，13章1节到21章45节。那最后那一段可以用这个 serving 侍奉，它跟那个敬拜崇拜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最后的那3章，22章1节到24章33节。那这是约书亚它的主题跟分段，大概是这样子。有了这样子，大家读起来会比较容易一点。这是约书亚的金句哈。我给弟兄姐妹选了两个金句，第一个金句是在约书亚记1章8到9节，第二是约书亚最后哈24章15节。我们总共会花大约半年的时间来看完约书亚记，所以我盼望在这半年的时间之内，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两个金句给它背下来。好，那我们现在读一读吧。我们把那个两个金句来读一读，来，一起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24章15节，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这两个金句，希望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现在我们来看约书亚这个人啊，就是约书亚记，他一开始他其实记载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就是摩西死了。那以色列人跟摩西跟了他整整的40年，看摩西他行了大神迹，用神的大能力把他们带出来，那他们就是指认的这个领袖。可是现在这个摩西死了，而他们要过河去跟这些迦南人征战，那这时候没有一个他们认定的一个领袖，他们怎么去跟人家打仗？然后这个时候约书亚出来了，他是神叫摩西所拣选的一个领袖。那这个时候约书亚可不可以，能不能够带以色列人去得到这个迦南地，是他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一开始这约书亚他会害怕，这就为什么神跟他讲了3次，你要刚强壮的，刚强壮的，刚强壮的。那换了我的话，我也会怕。虽然这约书亚跟摩西已经跟了40年了，但突然这个摩西不在，就他一个人，然后这么大的一个任务的话担当不了，所以要靠神的帮助。但是这个约书亚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受过预备训练的人。我们来看看约书亚他的一些背景。约书亚的档案，他原来叫做何西阿， 后来摩西把它改名叫约书亚，那何西阿是拯救的意思，那个约书亚就前面加了这个约一个亚，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就变成是耶和华拯救。那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就是这个名字啊，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叫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那你用希伯来文发音的话它就是约书亚，用希腊文发音的话它就是耶稣，那个意思是一样。他是以法莲支派，他是嫩的儿子，他父亲叫做嫩，他担任摩西的副手40年啊。约书亚跟耶稣是同样的一个名字哈，那耶稣他是第二个约书亚，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情。我给大家记录了一下这个约书亚他的预备，你们如果读过圣经的话应该了解，我简单的跟大家复习一下。首先他们一出了这埃及之后，在利非定那个地方，那马上就他刚出来就有人来打他们亚玛利人，然后你们记得吗，那个摩西不是在山上就举手祷告吗，然后他就叫什么呢，叫约书亚说你带着军队在下面跟亚玛利人作战，那是以色列人的第一次打仗，刚刚出来从来没打过仗，那带他们打仗的就是约书亚。他在西乃山上别人都不能上去，就是摩西就带了一个人，就是带了约书亚，所以摩西在西乃山上40个昼夜还有一个人陪着他，是约书亚他看到整个的过程。那另外大家所知道那个金牛犊的世界，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约书亚跟他一起下来，他听到那个下面有很多人吵杂的声音，他说这是好像有打仗的声音，然后摩西说那个不是打仗的声音，是有人在那里欢乐的声音，下来一看果然是以色列人已经变质了，在那里拜金牛犊。所以约书亚他看到整个的过程。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比较不太容易注意到，就是当神跟摩西讲话的时候，在那个会幕中哈，这个与神与人相会的那个地方，约书亚在。所以经文这样说，出埃及记33:11，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他在那过程当中也在。所以约书亚他有很多的预备，窥探迦南地可能是最出名的那一次，12个探子当中就是约书亚跟迦勒两个人有信心说我们可以上去。那你听听他们两个人说的话，就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对全以色列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然后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叫我们进去，然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然后他们说的话啊，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其他的人都怕了，只有他们有这个胆气说那是给我们吃的，靠着耶和华我们一定可以胜过他们。那这个是约书亚跟迦勒两个人。那另外就是摩西在临死之前在整个的会众面前案例了约书亚做下一任的领袖，就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这是摩西在临死之前已经案例的这个下一任的领袖，这是在神的指示之下做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这样子才能够使约书亚名正言顺的担任了这个领袖。那我跟大家看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培育属灵的领袖这件事情，这个在各教会当中，无论是美国人教会华人教会当中都是一个大问题。你看这两个人哈，摩西他有培育约书亚，但是约书亚他自己虽然很成功，他并没有培育一个接班人。那摩西他培育了约书亚，后来约书亚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你看那个约书亚记下面那本书叫什么，叫做士师记，就是一场大混乱，将近400年的黑暗时期。那约书亚他自己很成功，但是他没有培育下一任的领袖，就导致士师记将近400年的大混乱。那个培育下一任的领袖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教会有远见的教会 一定要积极的培育下一代的领袖。你教会里一定得有提摩太跟约书亚，你不能就自己逞英雄主义啊！那教会从来不是英雄主义。你要确保这个属灵的传承跟事工的进展，要为了神的工作，要培育下一任的领袖。这个是我们从约书亚记看到的一个属灵的教训。约书亚记整个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怎么实践他的应许。当初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说，我要跟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啊。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多国的父。然后神还答应他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但神答应了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有生之日没有得到这个地，一直要到将近500多年之后，神借着约书亚来实践这个应许。所以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神怎么对他说呢？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所以这个中间是怎么呢？就是应许跟实践之间有大概500多年信心的等待。这也跟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就是神有他的时间。有时候我们人很心急，因为我们人活着的年岁有限，总是盼望说在我有生之日，最好就是在这个今年之内，这个事情要成就，那个事情要成就。神常常他的时间会比我们长一点，他的方法也跟我们不一样。有时候一个伟大的事业要借着好几个 generation 来成就，我们只是那好几代人当中的神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是有份的。可是我们不要心急，要这500年很长的时间，所以是一种等待，信心的等待哈。这约书亚记就告诉我们，这他最主要的一个教导，因为他的主题是说来领受、来承受神为你所预备的产业。那神为各位弟兄姐妹都预备了上好的产业，在基督里的祝福。然后就给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种生活态度啊，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忧虑，不要害怕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约书亚记说，你要刚强壮胆，你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抬头挺胸，就刚强壮胆，就算敌人很强大不要害怕，因为神跟我们有个应许，说他会与我们同在。但是你读约书亚记，他告诉我们履行这个，就是这个应许，它有个履行的条件。你如果谨守遵行神的话的话，神就与你同在。神既然与你同在的话，你就刚强壮胆，不要那个畏畏缩缩。你的基督徒总得比那个不信主的人有胆子。你不要说那个不信主的人他胆气比你更壮，没这回事。我们基督徒站在他们面前的话，就是刚强壮胆，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有神的同在，因为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那这样子做的结果就是你必承受产业。我们再来看一看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跟弟兄姐妹再沟通一下，就是在恩典当中刚强征战。就是我们信主，主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但是不是说你信主之后他就从天上掉下来。就好像神答应了给以色列人迦南地，应许之地，但是进去之后还要打仗。但是神答应说，我与你们同在，只要我同在的话，我就把敌人交在你们的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看那个古时候打仗是这样子，那个谁站着就是谁赢了，因为那些受伤的跟死的人全部倒下来，到最后一个站着的就是他赢的。所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就说你一定会赢，但是会打仗。那耶稣基督给我们应许这个丰盛的生命，也是需要属灵的战争才能够得到，它不会白白发生的。如果我们懒惰不刚强的话，我们就是不会得到这个，我们到了迦南地里面被当地的居民给吞吃掉。那神的应许是恩典，他的同在也是恩典，那我们是神的子民，就必须要刚强征战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那我们许多的基督徒软弱，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未得之地，也许一部分也 啊得到了，但是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因为他们没有凭着信心刚强征战。那教会也是一样，你看为什么很多教会这么软弱，许多教会软弱，他们的事工当中有很多的未得之地，因为他们就光是说啊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给我很多的恩典，他就只会这样子祷告，但是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的信心就不见了，从来没有说凭着信心来刚强征战。所以这是啊约书亚记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要在恩典当中来刚强征战。那我们说那到底怎么来壮胆，在生命记里面有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秘诀，生命记11:8-9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这句话很重要，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那个遵守神的诫命啊，使一个人胆气会壮起来。你说你没有胆子，你就去听神的话，慢慢慢慢你的胆气就壮了，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他们的日子等等等等。弟兄姐妹，你如果听神的话，你常常这样做，日积月累之后，你会发现你在积蓄自己属灵的胆气，然后很多事情你以前怕了，后来就不怕了。如果凭什么来这种胆子，就是你听了神的话了，谨守遵行了，遵守神的话语可以增加一个人的胆气。那另外就是我们要有定见啊，这是约书亚记一开始给我们看到的。约书亚记1:8，神就对他说了，说这个律法书呢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那凡事顺利。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不变就是神的话语，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底，心中有这个底的话就是什么都不怕。那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是千变万化，弟兄姐妹，就明天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身体健康会不会有变化，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会不会有变化，不晓得。这一辈子下来千变万化，但是神的话语是不变的，以神不变的话语来对付这个万变的人生，能够使我们道路亨通，这是神的应许，说你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所以可以使你的道路亨通，凡事顺利。那如果我们有这两样，一个我们是能够遵守神的话语，能够储存我们的胆气，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个定见，说有神的话语我可以走平坦这个人生的道路，这样子你就会有刚强壮胆。好，那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看到他们过要准备这过这个河，然后那个时候有2个半的支派，他们已经得到了地，其实12个支派里面有2个半的支派，就是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个支派已经得到了地，但是约书亚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自己很舒服的就在河东就安顿下来，你们要跟你们的弟兄一起过去得那个地等你们等所有的人都得到之后你们再回来。结果那二个半支派的人非常的讲义气，也是非常的顺服神，他们就说约书亚叫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做，我们就带着刀过这个约旦河跟大家一起去打仗，只等到所有的以色列民12个支派都得到之后我们再回来。所以有这个支派同盟并肩作战，这里讲到说我们在主内的肢体一家人，不是分散的，12个支派是一家人，没有说有些人得到有些人没有得到我们就不管他。那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种有教会的观念，有一种同盟的观念，在主里面大家一起同进同退，那这个是约书亚记一开始给我们看到的。在第二章讲了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做拉合，那这一章非常的有意思，穿插这么一段出来哈，就是约书亚他派了2个探子去探这个耶利哥，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只派2个探子，我自己在那边瞎猜哈。当初摩西派了12个探子，10个没有用，就2个管用。但是他们这2个探子 ，anyway， 他们就到了耶利哥，然后就认识了拉合这个人。那大家读那个经文的时候，你看那个拉合，哎，他就跟别人不一样，他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 他选择要接待这两个探子，并且要信他们的神。为什么呢？拉合他说，我听到了，我听到了，说过去耶和华怎么带领你，他所做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耶和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也要来信你这个神，然后请你来就是你们得到这个城的时候来保护我跟我所有的人。那第二章很有意思，你看他们中间那个讲话，拉赫怎么说啊？到时候你要怎么样？还有那两个探子也很会说话，他就讲得很清楚，真的像犹太人，他讲得很清楚，说你要这样子这样做，这样子呢，我们所答应的就算数。然后我们答应之后，我们来到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朱红线挂在这里。你如果有挂的时候，我们就保你；如果你没有挂的话，就不保你。你要全家的人都要在这个屋子里面，他们在屋子里就保你，出去的话就不保你。那如果你这边有什么事情没做到的话，那刚刚的 promise 都不算数啊，讲得一清二楚。新约圣经对拉合的评价就是耶稣的家谱当中讲了四个女人，他玛、拉合、路德跟拔示巴，所以拉合后来成为耶稣他的先祖之一。新约对拉合的评价，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把他列为信心的伟人，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在雅各书以拉合为因行为而称义，就是说你真正的信心是有行为的。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因行为而称义吗？那两个探子叫拉合挂出这个朱红色的这个线，这个绳子。那这个朱红色以前出现过，就是他们出埃及记之那个前一天的晚上，逾越节头一个逾越节的时候，神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框跟门楣上，这样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就会越过它，所以这个红色的是保命的。那同样的，这个拉合窗户挂的那个也是保命的，一旦有了这个朱红色，以色列人看到之后就保全这一家。那同样的，我们讲到说我们能够得到拯救是靠着这神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在圣经当中有一条朱红色的线索，从逾越节那个门楣门框开始，还有在利未记里面讲了一个洁净的规矩讲到那个大麻风的人得了痊愈之后呢，要宣告他为洁净的话，有一些手续，中间就是要拿一些火鸟、香柏木，还有一样东西叫做朱红线，然后怎么样做，在利未记十四章三到四节里面说，借着这几样东西呢，宣告这个人的大麻风已经痊愈了，就洁净了。那还有就是刚刚所看到这个蜡盒，它的那个窗户拴的这个朱红色的。再来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所记载的，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被那些兵丁讥笑，他们就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在头上。所以古时候的人在朱红色之下得到生命并宣告洁净这个大麻风宣告洁净。那我们在基督的宝血之下得到生命并宣告洁净，所以有它属灵的意思。这个是他们过河的那个时候的情况，后来他们就过河了。那圣经有说他过河的时候是那个水最大的时候，逾越节春天的时候，以色列人从石亭这个地方要过约旦河，然后神就使这个约旦河的河水就停了，在上游的说在极远之处的这个亚当城，就在那里水就停住了，水就停止，然后他的那个河床就变成干地，以色列人就从干地上就经过了。那这是他们经历到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在约书亚记第三章一到六节 我们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以色列位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他们对百姓说，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当然他们第一次过约旦河，第一次到迦南地啊。其实这也是讲到我们人生的道路，弟兄姐妹，就昨天的人生道路你已经走过了，但是今天下午的人生道路你还没走过，明天的你还没走过，明年的，一直到我们死之前的那段路，都是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那这一段其实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向来没有走的道路上，我们在怎么来跟从神，跟从神的话，你的人生就可以得到胜利。那这一段告诉我们几个跟从神的原则。他第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就是你做基督徒的话，你要有一个跟从的动作。也不是说，神啊，我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要祝福我，我现在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你这样子说，其实是要神来 follow 你。你愿意说，神，如果你要我离开啊，我目前的，就是我目前的这种状况，你要我做一些动作来 follow 你的话，我愿意。那这是第一个，你有这个愿意离开啊地方的心。那第二个就是，他说你们跟约柜，那很妙。祭司带着约柜在前面走，但是还有个很特殊的规定，说你们跟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大概是1000公尺左右的一段距离，不可与约柜相近，这是一种敬畏的距离。以后我们读到那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会解释说为什么那乌撒他手右手去触约柜，他好心碰到约柜，为什么被神击杀啊？失去了那个敬畏的距离，就是。那基督徒太习以为常了，就是慢慢的说，在生活当中对神已经失去一颗敬畏的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触犯了神的圣洁，很危险。那他们这个动作其实叫我们说，基督徒啊，我们活在世界上对神有颗感恩的心，但是始终也有颗敬畏的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百姓要自洁，要你可以说是分别为圣，就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然后有祭司，祭司得要先走步，祭司不能走在百姓的后面，祭司要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怎么样跟从神这里 by the way 大家注意到，他讲的是一个团体，跟从神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要说我脱离神所设立的选民这个团体，我就有一个人在家读读圣经，我就可以跟从神，没这回事你从圣经从新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读到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读到新约时代的教会，神所给的话，他的 instruction 全部都是针对整个的信心的团体而说的。所以我们是整个的团体来一起来跟从神。我们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要保持敬畏的距离，要自洁，然后祭司得先走这条路。后来他们过了约旦河，来到那个地方叫做吉甲。这段圣经大家翻一下好了，在那个约书亚记第四章第19节到24节，你们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从圣经上来读。来，19节，来，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这样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好，神在约旦河里面等他们，等着他们全部过来。所以你看神给他们的那个指示，叫那个祭司抬着那个就是抬着约柜就站在那个河里面不要动，等到最后一个以色列人都过去之后，等着他们都过去啊，约柜才上去。他们到了吉甲之后啊，做三件事情，这三样事情都是为了要纪念神。一个是在这个环境当中设立一个纪念，就是搬了十二块石头，从这个河床里面搬来的十二块石头，就是在吉甲的石头啊。第二个就是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受割礼，他们行了割礼，这是身体上的纪念。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就是这个敬礼一样的意思。讲到这个受割礼的时候，在第五章第九节有特别讲了一句话，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个地方叫做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去的意思，就除掉了。当他们行完这个割礼之后，神说啊，你们在埃及的耻辱啊，把你们给除掉了。不是因为他们在埃及没有受过割礼，那个前面第五节的时候说当初出来那些人是受过割礼，而是因为在埃及他们是做奴隶的，是一种羞辱。但是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是做自己的主人，就不再羞辱了。然后这个割礼呢，是一个除去羞辱的一个记号啊。弟兄姐妹，敬礼也是这样子，当我们行敬礼的时候，表示说我们已经归属神了哈，除去身上的羞辱，成为一个永远的记号。那你看在我们教会的话，我从来不去啰嗦一个人受敬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去 push 任何一个受敬，他不 ready 就不 ready， 他几次想受敬跟牧师讲一声的话，牧师就给他安排敬礼。我从来不会去勉强一个人去受敬，但是很奇妙，我们教会受敬的人特别多，是这样子。受敬是敬礼哈，是耶稣的规定，这个清清楚楚的，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 hesitate， 他迟疑不肯受敬呢？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勉强的一件事情。那他说我信主了，但是我不想要受敬。那有些人一信主他受敬，我觉得这真的是有跟敬礼跟婚礼真的是有点像。就有些人说我只想跟耶稣做朋友，但是我不想跟他过一辈子，所以我说我信主了，但是我不想要受浸。那就跟这世界上也有人，我愿意跟他做朋友，但是不想跟他举行婚礼，不想跟他过一辈子，那这个你勉强不得的。但是有些人他很快一下就对了，就是你主耶稣，就是你，我跟你过一辈子。他一信了他就受浸了。你一进的时候有个属灵的意思，从你身上那个羞辱从你身上滚出去了，吉甲，然后就有神的恩典跟赦免在你的身上。另外他们在同样的那个 setting 里面，他们就守逾越节日子当中，这节日很重要。你看那个旧约一直讲那个节日要过节要过节，那个把那个节过好非常的重要，那节都是用来纪念神的。这是他们，这是这一张是现在那个吉甲的那个样子啊。就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个地方叫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啊。三样事情他们在吉甲做的，就是十二块石头，环境中有东西来纪念主。所以后来的人问到，就说啊，这是当初耶和华在我们当中行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行割礼，除去身体上的羞辱，归神归主为圣，守逾越节，在日子当中纪念主。这是他们在吉甲做的这几样事情。我争取一点时间哈，先讲到这个耶利哥哈，他们就过去，然后在耶利哥跟爱城这两件事情啊。耶利哥是这样子啊，这是他那个纵坡面哈啊，约旦河相当的低哈，它低于这个海平面330米，耶利哥稍微高一点， 低于海平面260米，那耶路撒冷是在海平面之上760米，这是地中海，这是尼波山。所以从约旦河到耶利哥它是有点坡度的，是一个仰弓的局面，而再加上耶利哥本身是个大城，它是一个所谓的坚固城，是一个 fortified city。 所以在那个城里面，那个城耶利哥本身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座城市。然后以色列人过河之后，他们还没打过仗，第一个要征服的就是这一座大城哈。那这是耶利哥的一点背景哈。耶利哥我看了一大堆他的资料，就了解到说，哎，这个城市非常非常非常的古老。因为我们中国人老是说，我们中国非常非常非常的古老，但是我看了半天，发现这个耶利哥好像更古一点。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那考古学家对它的废墟曾经做过多次的发掘，这是 well documented 啊，这个是它现在的这个废墟的目前所，就是他们这些年的这个考古所看挖出来一些东西，就这些东西都原来都是那个埋在地底下的，后来被挖出来的。而耶利哥之战它成功的原因啊，是那个过程我就不讲了，大家应该熟悉。首先他有个神的应许，神答应说，以色列人，我要把这块地给你们。申命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那这个弟兄姐妹，这是整个的那个关键，在约书亚记里面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就是他真的是怕我们 miss 掉那个 key point。约书亚记11章15节，我读一下哈。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中间没打折扣的。那个照样很重要。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他这个人就是摩西告诉我什么，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我就照样做，从1到10中间没有落一个，原本的不打折扣的做，因此而得到神的同在跟祝福。所以第一个是你先有神的应许，那我们也是有神的应许，弟兄姐妹，神要与我们同在，要祝福我们每一个所有他的儿女。然后在当中有顺服神的领袖，那个领袖自己本身必须顺服神，才能够把神所预备的福分带到他的百姓当中。然后第三个就是当时有顺服领袖的百姓，在耶利哥约书亚叫百姓冒险做一件事情，说都不要打仗，只要绕城，然后就告诉他们怎么怎么绕，到第七天要做什么事情。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说完了话他们怎么办呢？那些以色列人有没有动作呢？圣经说七个祭司就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行，然后接着这边一堆一堆的马上就具体行动。所以这三个因素导致他们的成功，先是有神的应许，然后有顺服神的领袖，然后有顺服领袖的百姓，使他们一战而成功。但是在那一次他们种下了一个失败的因素啊，今天可能未必有时间全部讲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们读那一段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就突然冒出来，这个东西叫做当灭的物。就神跟他们有规定啊，就说什么东西可以拿，什么东西不能拿。那个第一战的时候几乎没有东西可以拿的，全部都要归耶和华为圣。成功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一个教会也是一样，他在他成功的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时候。大部分就是那个失败的原因是在成功的时候种下来的，一不小心马上就种下那个败因。在约书亚记第6章18到19节就讲了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那这两个字眼以后变成是 keyword， 一个是连累，那个雅干哈，就是连累，后来他死的地方叫做雅各谷，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 然后使全营受咒诅，就是以色列人本来是受祝福的，就因为那件事情变成受咒诅的。在因为到了第七章第十到十二节就有解释说，耶和华就告诉约书亚说，你们为什么在爱城打了败仗？因为你们变成了被咒诅的，因为你们当中有一个人不圣洁，没有听神的话，拿了不该拿的东西，然后内在的生命出了问题，所以整个的团体受到连累。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全部都讲完，我到下次再跟大家继续讲。跟大家讲那个，就他们拿的这个连当灭的物以及亚当的连累，我想最后这个我下次讲吧。我想以这一段来做结束今天的课程的结束。就在希伯来书讲到另一个安息哈，大家注意到，就是在圣经里把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这件事情讲成进入安息，进入迦南地是进入安息，说你进入之后一开始有征战，然后就和平了，就有安息，在那里得享安息，这个是。但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八到九节说，如果耶稣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并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么这个另外的一个安息还有另外的一个约书亚是谁是什么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安息应许之地是暂时的，但是耶稣大家记得耶稣的名字就是约书亚，完全是相同的，只是你用希伯来文发音还是用希腊文发音而已。耶稣就是另外一个约书亚，带领信他的人进入永生，乃是永恒的。然后那个 key 是那个信心，我们就看完这个就结束。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凭着信心，好，那希伯来书特别强调说，他们没有进去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另外一个约书亚跟另外神的子民，那个子民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基督徒，但是那个原则是一样的，是还是要有信心，然后进入的是另外一个安息，是永生，你凭着信心就跟着耶稣就带领我们进去，进入到神的恩典当中。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这时候求主来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愿意在以后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求神祝福这些读经的日子，也给我们心中有圣灵的引导，帮助我们明白神话语的奇妙。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